要深入研读旧约历史和新旧约之间的历史，就好比一个人去发掘宝藏，他首先需要拥有一幅精确的藏宝地图。
良友圣经学院为你预备了一个提纲挈领式介绍旧约历史的课程，弟兄姊妹，欢迎您收听《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康来昌，欢迎您收听《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今天我们要继续讲先知的信息。今天我们要讲的先知是先知约拿。照年代来讲，先知约拿的时代比以赛亚、耶利米可能都还要早。不过圣经上因为他的篇幅比较短，就放在后面。先知约拿在列王记下14章提到他，我们看一下。我们看列王记下第14章第25节，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借他仆人加特西弗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啊，这里我们看到约拿有过一个什么样的预言。约拿的预言是耶罗波安二世会收复一些失地。那么从这节经文我们可以推测，约拿是一个民族意识很强的先知，他的民族意识强使他拒绝做上帝给他的一个工作，就是在约拿书里面所记载的。我们现在打开约拿书第一章，约拿书第一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啊，弟兄姐妹，约拿在圣经里面不是很重要的先知，圣经没有花很多篇幅记载他。但是我在这里要先说，约拿这个先知如果就他的能力来讲，似乎很少有人能跟他比。我等一下会解释为什么我这样说。反正他很有能力。现在耶和华给他一个使命，叫他往尼尼微城去。这个尼尼微城就是亚述的首都，也就是当时北国以色列的仇敌。约拿要去这个地方呼喊。在圣经里面说，上帝受不了一个国家一个城里的恶的时候就要消灭了，消灭之前他要一个先知去呼喊，约拿却不愿意去。约拿书一章三节说，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斯去，他就给了船驾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这一段话很有意思，约拿拒绝耶和华的使命。为什么他拒绝，我们等一下会讲。他要躲避耶和华，这个就我们来看是很愚笨的。因为约拿非常了解耶和华的心意，他了解，只是他不愿意遵行而已。他这么了解，他应当知道耶和华是天地万物的主宰，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躲避他的面，他却很愚蠢的要躲避耶和华的面。 这个是一个愚蠢又聪明的先知，他愚蠢因为他去做他明知不可能的事，他聪明因为他非常了解耶和华的心意，这一点我等一下会讲。事情也很巧，他下到约帕那个海港，他就刚好碰到一只船是往他失去的，是与尼尼微相反的方向。耶和华要他往这里去，他往那里去；耶和华要他往尼尼微去，他往他失去，他要躲。弟兄姐妹，我们有的时候会听到有的弟兄姐妹会讲，主为我开这个门，主为我开这条路，主关了这个门，主关了这个路，因为现在很顺利，就是主的带领，因为我现在的处境很好，这就表示我走在主的旨意当中。弟兄姐妹，这样的讲法不是很对的。约拿现在逃避耶和华的面，他却非常顺利。有的时候我们在离弃上帝的路上跑，很顺利，没有拦阻。相反的，如果我们要顺服上帝，有的时候很困难，有种种的拦阻。为义会受逼迫，不要用世界上顺利不顺利来决定这件事是不是上帝的旨意。如果约拿像我们一样很软弱，说主啊，如果你让我到他斯去，马上就能买到往他斯的票，那这就是你的旨意。结果他真的买到了。我想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今天我们要去买一张火车票，买一张飞机票，都还要等，都还不是到了那个地方就可以买，还要等很久。何况那个时候交通这么不发达，要买一个船票，我想很不容易。可是他一去那个港，就刚好碰到有一艘船要带他去耶和华不喜欢他去而他自己喜欢去的地方。我再说，如果用顺利不顺利来衡量主的旨意，那约拿必定说感谢主，主为我开路，我顺利的到他斯，可见得主是要我去他斯。下面也有一句很讽刺的话，他就给了船价上了船。他逃避耶和华，想尽办法逃避，不守耶和华的规矩。但是在世人当中他很守规矩，他没有躲避人，他不是偷偷上了船不给船价，他不是一个走私客，他是很合规矩的付了船价上了船。你看，他对世人的事很守规矩，对耶和华的事他不守规矩，他要躲避耶和华的面。下面我们看到耶和华是海中的主宰，第一章第四节，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轻些。约拿已下到底舱躺卧沉睡。这段话写得太好了。这段话写一个先知，一个非常聪明，知道耶和华意思，很能传讲他意思的先知，却违背上帝的话，他离开耶和华，他上了船，然后一直下到底舱，在那里沉睡。这是一个糊涂的先知，他沉睡，连那些水手，连那些异教徒现在都不敢沉睡，而神的仆人却敢沉睡。连异教徒都知道这个风浪不是普通的风浪，不是靠着他们航海的技术可以躲过的风浪，这个风浪跟神明有关，所以连这些水手异教徒都知道惧怕，都知道哀求，都会想办法。而 这个惹祸的神的先知还呼呼大睡，他不知道他远离上帝。第六节，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啊，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这里神又借着这个船主这个异教徒的话来提醒约拿，起来求告你的神。基督徒起来祷告，这有点像巴兰那个先知，他那个驴子会劝告先知，驴子会做先知都不会做的事情，驴子会开口劝告先知。这里是一个异教徒劝告先知，起来哦，赶快求告你的神。连异教徒都意识到现在情形很不对。好，约拿被叫醒，他一定上了船顶。我们看第七节，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掷铅，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掷铅，掷出约拿来。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上帝。弟兄姐妹，约拿知道他所信的神是谁。当别人抽签最后抽到了约拿的时候，他们就害怕了，你到底是谁？约拿是一个先知，他非常知道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他在这个时候说出见证来，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我敬畏那个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上帝。圣经上有一句话说，这百姓用嘴唇亲近我，心却远离我。约拿在这里就是，他会对这些异教徒说，我敬畏耶和华，其实他哪里是敬畏耶和华呢？他是躲避耶和华，他根本不敬畏。他如果敬畏耶和华，他哪里敢躲避，他哪里敢上这条船呢？这是第一个讽刺。第二个讽刺，他说那个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上帝，也就是说现在海风浪都在耶和华的管理之下，他既知道耶和华在管理，他怎么敢逃呢？他知道他却敢逃，他的见证一定很有力量。他对这些异教徒做见证说，我侍奉那个上帝，我敬畏那个上帝，显然说的很有力量，以至于其他的人听了都很惧怕。他们这么惧怕，以至于他们在第十节说，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这个很讽刺，对不对？约拿很会做见证，一做见证，这些异教徒就怕了，好像他们就已经对耶和华已经预备接受了。哇，你信的上帝，你敬畏的上帝是创造沧海的上帝，那很讽刺，你怎么敢逃嘞？你这么会做见证，你这么把耶和华的能力说得这么清楚，你自己怎么敢逃嘞？这些人都已经听到他的见证而害怕，于是十一节，他们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这话是因海浪越发翻腾。哦，海浪越发翻腾，他们知道约拿讲的是真的，他躲避耶和华，使整个船遭遇风浪。十二节，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然而那些人接力荡桨，要把船拢岸，却是不能。 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也看到圣经里告诉我们，异教徒还是有良心，神还是给他们一种叫做自然的恩典，使他们虽然在堕落以后甚至信奉假神，还是能够分辨是非。他们在这个时候不敢贸然把约拿丢到海里，他们还想救他一命。我们也看到约拿真的是很聪明，我一开始就讲约拿非常懂神的心意，他看到风浪这么大，他知道完全是因为他，所以他说你们把我丢下去就会平静了，只要把犯罪的先知和其他人分开，那么其他人就不会遭祸患了。他很清楚结果会怎么样，这些人想要救他的命，但是他们没有办法，风浪越来越大。十四节说，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他们逐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弟兄姐妹，我说约拿非常会传讲神的话，非常会做见证。他讲完几句话，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然后他说你们把我丢在海里。讲完这几句话以后，这些异教徒在十四节就会求告耶和华了。你看他的见证多有力量，他们会说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的，他们都已经很认识耶和华了。更稀奇的是，当他们将约拿抬起来抛在海里的时候，马上那个海的狂浪就平息了。你看约拿多么懂神的心意，他完全了解这件事前因后果，所以那是很可怕也是很叫人敬畏的一个局面。那个约拿一被丢下去，海就平静了。他说话有力量，他身体的见证也有力量。马上这些水手就大大敬畏耶和华。弟兄姐妹，你看约拿讲两句话，整个船的水手都敬畏耶和华了。约拿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先知。好，下面我们再看第一章十七节，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这里我们看到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约拿书让我们看到耶和华是沧海、宇宙万物、昆虫、植物的主，什么都在他的管理之下。好，第二章第一节，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上帝。这一句话让我们也有一些遗憾，因为一直到目前为止，你都没有看到约拿向上帝祷告。他是一个神的先知，他非常了解神的心意，但是他在船舱的时候，舱底的时候，他没有求告上帝。风浪大的时候，他没有求告上帝。人家问他的时候，他也没有求告上帝。水手求告上帝的时候，他也没有求告上帝。一直到被鱼吞了，快要死了，他才知道求告上帝。这个先知实在也是很顽梗的先知。他求告上帝，他求上帝拯救他。那么我们看第二章第十节，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弟兄姐妹，你又看到鱼听上帝的话。耶和华叫鱼吞约拿，他就吞；叫他吐约拿，他就吐。 我们再看约拿书第三章，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好，弟兄姐妹，第二次耶和华对约拿说，感谢主，这个约拿这次算是听了，他没有再跑，他就去了。他也实在很聪明，这一次圣经根本都没有说要他讲什么，但是约拿知道，如同第一次耶和华呼叫约拿的时候说，你向其中的居民呼喊，都不必跟约拿讲你要讲的内容是什么，你要如何布道，要如何讲，如何准备，都不需要。约拿完全了解耶和华的心意，他知道该讲什么话。他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弟兄姐妹，我一开始就讲，约拿是一个了不起的先知，我说他的能力，我说他布道的能力。在圣经里，约拿书的篇幅很少，但是在圣经里面也好，圣经外面也好，我还没有看到第二个先知、传道人、布道家这么会讲道的。你看，他只讲一句话，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他只讲这一句话，结果是怎么样呢？我们看第三章第五节，尼尼微人信服上帝，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他又使人骗告尼尼微通臣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上帝，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上帝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致灭亡，也未可知。弟兄姐妹，这太稀奇了，我不知道有哪一个传道人可以讲一句话，让全城的人都悔改，披麻蒙灰悔改，甚至禁食，甚至连牛羊都要禁食。约拿讲话很有力量，他真是一个大有恩赐的先知。尼尼微人悔改了以后，第十节，于是上帝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看到人悔改，他就不降灾。这样约拿感觉怎么样？我们看第四章第一节，这事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失去。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弟兄姐妹，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约拿要逃了，因为约拿太了解上帝了，他也太了解自己了，他知道自己是有能力的传道人，他知道他如果去传道，尼尼微人就会悔改，他也知道上帝的心，人一悔改他就不降灾了，如果上帝不降灾，那么尼尼微这个以色列的世仇 他欺负以色列的仇就不能报了，他真希望尼尼微的人不要悔改，被上帝的天火灭掉最好。他是一个有很强民族意识的人，所以他不愿意去。但是他不愿意去，上帝还是叫他去了。他去了，事实真的是那样发展了，他生气，上帝就叫他学功课。第四章第六节，耶和华上帝安排一棵蓖麻，使其发生高过约拿，隐而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棵蓖麻大大喜乐。次日黎明，上帝却安排一条虫子咬着蓖麻，以致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上帝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曝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弟兄姐妹，我们这里看得更清楚了，蓖麻、虫子、东风、大雨、波浪都是耶和华安排吩咐的，而这些动物、植物、风也都听耶和华的安排。只有那个认识上帝心意却不愿意照着上帝心意行的约拿，他拒绝听。约拿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先知，可是这个了不起的先知不知道耶和华在那个时候已经乐意罪人悔改而蒙恩，不愿意罪人继续的顽梗而灭亡。在列王的时代，以色列被亚述侵略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信息是非常宝贵的。耶和华慈爱遍及各国，不限于以色列人。先知不能了解耶和华的心意，我们看到了先知书，我们就应当了解耶和华的心意。求主给我们爱心，不要以为自己认识主而骄傲，而看不起，而轻视那些还在罪恶中的人，要热心向他们传福音。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你让我们知道我们也是蒙恩的罪人而已，不要让我们看不起罪人，要让我们爱这些罪人，把你的福音传给他们。奉主的名祷告，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谢谢您收听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今天我们讲完先知的信息，听完了您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您写信给我，我的名字叫康来昌。下一次我们要讲犹大国的灭亡，欢迎您按时收听，愿神赐福与您。